听众朋友，法国2017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各方对于大选的关注分析，对于新当选的年轻总统的热议还在方兴未艾中。本次专题我们就选取华裔及关注大选的两岸华人的角度，请在法从事移民融入研究的法国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张雅涵谈谈他的独特观察。雅涵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你研究这个领域包括了移民的融入，可以先简单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你的专业，你的工作好吗？
哦，好的。我是在2015年我提交了我的博士论文，那我的论文涵盖了华人在法国社会的三种不同政治融入的形式。第一种是参与与安全问题有关的游行，并且透过这个游行那来学习与公共机构来对话的过程。然后第二种运动则是无证劳工参与工会运动的这个维权的过程。然后第三种则是我们的华侨还有年轻第二代参政参选这三种形式。所以透过这三种形式的比较，我主要来呈现华人在法国社会一个渐进式的融入的过程。
那我们就谈到这个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这个话题显然也是居住在法国华裔最为关心的一个议题。那从你的研究和观察的角度来看，今年的大选和以往相比，华人参与的程度是不是有所增加？
我想其实从2012年开始，因为一连串的这个特别是安全的议题、公共议题，让我们的华人注意到说我们在法国社会政坛上的能见度特别的低哦，那导致于社会对于华人所遭遇到的问题的这个关注不足，援助也不足，所以这五年来有非常多的新的协会的产生，那大家都希望能够去凸显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那今年特别是说从去年2016年开始的这个张超林事件后，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华人华裔年轻的第二代更注意到参政的重要，所以在协会之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大家都不断的去寻思说哪一个政党他们的行动可能对华人的集体利益是最有帮助的。另外一个现象也特别是说，因为国家阵线马英勒本他们这个政党的异军突起，那显然我们华人也感受到了说这样一种种族主义极右派的政治力量以及他们在经济上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这两种政治纲领似乎对华人在法国社会的地位也是很不利的。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种危机感以及之前所建立的参政意识下，其实今年我可以感受到在华裔的青年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总统大选的讨论。
对，你谈到华裔的青年就是华二代的，很多人说那从之前张朝林和刘少尧这个事件，从他们的反应看出来，确实青年二代的作用他们的参与在增加。
是的是的，而且我想华二代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就一方面他们代表这个华裔的社群来跟法国社会对话，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当我们跟他们单独的讨论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他们的集体意识上可能觉得自己是法国人的成分更多一些，就是说他们在思考这些公共问题政治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只是从华人的角度来思考，而是法国的华人跟华裔社群这个角度来思考，所以他们对法国社会包括共和模式的这些基本的政治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坚持。那也是在这样子的意识之下，所以让他们非常坚定反对极右派的这个立场。
那我们知道您是来自于台湾是吗？
是。
那您的研究呢又是很多的是针对在巴黎北郊的欧贝维列这个区是吗？
是的是的，我在那做了一阵子的观察。
那我们感兴趣哈，就是华裔移民包括台湾来的和大陆来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比较，就是来自台湾的华裔和来自大陆的这个华裔在参与政治在融入法国社会方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比较？
其实我的论文里头，我反而跟台湾的在这儿的移民比较少接触。那这也有好几个理由，这不光是一个个人的生活模式的问题，而是说大陆的移民，因为在这儿一方面是移居的历史比较久，再来我们因为有自己的经济的市场已经成型，所以这个经济市场的成型事实上能够帮助一个集体意识的凝聚，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定位说啊，有一个华商的社群，有一个温州为主的这个华裔社群在这里。可是台湾移民在这儿相对之下能见度就少得多，那也比较没有这个集体的意识，是因为大部分在这儿台湾人呢要么是跟着工作外派过来，那可能不一定会待很久，有时候待个五六年就回去台湾工作了。那另外也有很多的移民，他们可能是跟法国人结婚之后定居在这儿的配偶，那以配偶身份依亲方式留下来，所以他们之间的社群的纽带事实上是远远没有大陆来的华人要强烈的。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是学生，所以当然我也有一些台湾留学生的朋友，那我想台湾留学生在这儿他们的参政的方式，他们可能在政治意识上可能跟年轻的华二代还算接近，就是说对民主啊，对自由平等、反种族主义等等这些政治价值的问题都非常关心哦，乃至于法国跟欧盟的关系，或法国在全球化当中的角色，但是相对之下，除非偶尔有跟台湾有关的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台湾学生的动员，否则的话我想他们在政治上能见度是远远比不上这个华二代的。
我们再回到大选这个题目哈，这次华人参加法国大选这个政治活动，除了安全这个很明显啊，那除了安全之外还有主要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想安全以及反种族主义、反种族歧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纲领哦，这也是大家对国家阵线的可能的上台感到特别敏感和焦急的缘故。另外一个很重要议题，当然就是法国跟欧盟、法国跟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包括说，究竟未来法国的经济政策上会不会采取保护主义，还是会采取一个继续留在欧盟当中的这个立场，这也是两个主要候选人最主要的差别嘛。那我想这个对这个华人也非常非常关心，因为我们毕竟国际贸易还是华商的经济的主轴之一。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也看到部分的华商提出来，就是对于中小企业的态度，这个跟经济议题确实息息相关。因为我想马孔和马英顿的辩论，对于法国经济未来的这个辩论不光是去谈去思考法国跟欧盟的关系，他们其实也一个关于法国的经济转型的问题。那所以我在一些讨论中，我看到很多华商当他们去比较马孔和其他的主要候选人，包括梅隆颂或是阿梦或是冯绍西用，跟这几个不同候选人去谈的时候，其实很多华商也会去关注说，那这几个候选人他们对于中小企业有没有特定的扶持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说跨国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对于税收，然后对于员工福利、雇主的地位，这些看法制度其实是不同的，所以我也看到一些华商事实上特别关心这样的议题。
华裔基本上传统上支持右翼，您分析这个之前的原因有关系跟这些。那么现在对马克龙中间派候选人最终的当选主要的反应有哪些？
这次选战当中的确一开始也听到说蛮多不同的阵营拉票的动作，似乎的确有一派华商本来是跟黑皮平安这个政党是比较接近，然后另外一些可能原来跟社会党比较友好的华商似乎也挺早就是跟马克龙阵营有所接近。那我想随着选战之后渐渐的形势渐渐的明朗之后，加上在刘少尧事件当中是马克龙最早来对这边的华商的阵营释出善意，然后去跟一些华裔的政治领袖会晤，我想这些都已经先加深了整个华人社群对于马克龙的一个友好的印象。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有趣的似乎是因为菲佣的他的一些贪污的丑闻，这好像也影响到了华人对于黑皮干这个政党的信心哦。可是我觉得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是说，因为这一次整个法国大选的主轴毕竟还是如何去对抗极右派的这个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 大体的结构的一个政治气氛。那似乎华人也很早就开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觉悟，就是意识到说必须要去阻挡右派的当选。那所以这些种种的因素，也就是说习用的声望的下降，以及他清廉的问题，马卡龙对华裔阵营的善意，然后以及一个阻挡极右派上台的危机感，这三个因素都促使了华人阵营整体上对于马卡龙是支持，然后对于他的当选也是普遍是态度挺正面的。
那最后一个议题就是扩大一下，就是看看台湾大陆啊，包括海外一些华人，他们关注法国大选这次哈。那我们看很多评论就有一些倾向于娱乐化的趋势，你怎么看这个反应？
对，我想这几天我在微信上面也收到很多不同的朋友陆续传，好像中国有一些拿这个马卡龙的婚姻事件来开玩笑这样子的帖子啊，然后台湾也是，台湾媒体不是非常的停留在这个，几乎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其实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啦，我觉得在台湾跟大陆的政治光谱上，我们比较没有像法国这样左右区分的这个光谱，就是说我们的政治传统里面比较没有左右对立的这个概念。当然在大陆是强一些，就是因为有马列主义的传统，然后有社会主义的这些语言，所以一般公民对于左右对立的价值区分的意识形态差别是有概念的。那只是说因为在大陆的言论自由环境下，因为没有多党政治的架构，所以公民们比较难以去意识到那个左右对立以及不同政党在透过政治来辩论国家的未来，那这个背后一些比较深刻的习惯的蕴含，这样对于社会未来政治走向蕴含。那台湾则是因为我们传统上也没有左右对立的传统嘛，就台湾的社会基本上是没有左派政党的，那所以导致于大家其实很难去想象去感受到究竟呢一个在这么激烈的多党竞争的政治态势下，传统政党的解散或是重组，然后极右派的崛起，或者像马克龙这样中间派的取得政权，我想对于台湾跟的大陆的媒体，这其实是非常抽象的。因为我们的政治传统政治制度里面不存在这样的竞争的方式，不管是政策上的竞争或者是政党势力之间的竞争，那才会让大家就是非常的可能在理解这件事的时候只能采取我们最熟悉的部分，就是这个马卡龙的风流韵事的这个部分。而且我想这另外一部分就像马卡龙自己所说的，就是他因为这个议题不止在台湾社会激起反应，事实上很多的欧美的媒体也毫不犹豫的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嘛，那当然就是反映出了整个世界，不管华人世界或是总体的西方世界，在政治文化上一个比较父权的一个想法才会特别来凸显这样事情。最后一个因素，除了多党政治之外，我想还有就是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议题，可能因为在台湾跟大陆，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可能是受益者，所以社会上也不存在这样强烈的一个反对全球化的势力，所以这也让我们更加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马英勒本他所代表的国家政治势力，为什么保护主义的立场能够在政治上取得这么强的能见度。所以我想总体来说，这个娱乐化的取向它固然反映了台湾跟大陆媒体的一个政治讨论深度的不足，可是它终究也还是因为我们在政治跟经济上我们面临的难题和法国目前很不一样。
感谢张雅涵博士接受本台采访。听众朋友，以上专题采访法国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张雅涵，谈他对华裔参与法国2017大选及相关问题的观察，由林兰采播，感谢导播索菲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